Open Rose 铁玫瑰一起来，我们将在节目中介绍2023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即将带给大家的精彩表演，邀请每个演出团队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他们推出的精彩作品。大家好，我是夏夏。今天节目中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出非常经典的古典儿童芭蕾舞剧《胡桃钳》。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小时候都听过这个故事。小时候听到的时候，一直很好奇胡桃钳到底是什么。我只记得它是一个士兵，一个王子的造型。那时候我就问了大人，胡桃钳到底是什么？它到底用来做什么？为什么它的嘴巴会长那样子？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在台湾没有，台湾没有吃胡桃的习惯，或是我们吃到的可能都是已经加工处理过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替胡桃去掉它的那个硬壳。所以我一直无法理解胡桃钳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故事很好听。哦，所以后来有机会接触到胡桃钳相关的故事，比如说读到他的经典原著，也就是霍夫曼写的《胡桃钳与老鼠王》，那后来也接触到了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钳》的时候，哇，每一次这个美好的记忆都会重现在心里面。那这一次呢，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就是要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演出儿童芭蕾舞剧《胡桃钳》这个经典的剧嘛。那这一次演出的是由敦青舞蹈团来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的是舞团的团长张永玉老师。永玉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敦青舞蹈团的团长张永玉。那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能够到这个节目里面来介绍胡桃钳这个芭蕾舞剧。那也同时的希望呢，在11月26号我们圣诞节前一个月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到桃园展演中心铁玫瑰这样的一个演出活动里面，跟我们一起欢度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喜悦。
对哦，老师刚刚讲到了重点，就是这个节目呢其实特别安排在铁玫瑰艺术节的尾声哦，因为它是即将接近圣诞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哦天气已经开始微凉，然后街上开始会有一些圣诞布置。胡桃钳就是在讲一个圣诞节的故事。不过这一次的演出团体除了有敦青舞蹈团，还有中立青少年芭蕾舞蹈团、马尼拉芭蕾舞蹈团，总共是有三个团的演出。诶，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带领的这个敦青舞蹈团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成立，然后团员主要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好的，敦青舞蹈团成立于2016年那距今呢也有很长的一个积累的这个时数了啊。那主要的敦青舞蹈团的成立呢，我当初的一个设立的目标跟理念，我是希望我们桃园市拥有非常多很优秀的表演艺术人才。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舞团，提供这些舞蹈艺术工作者有一个发表作品甚至于就是表演的一个平台，那势必呢能够为我们桃园市留住很多优秀的人才，而不至于外流。
那舞蹈团的团员年龄大概都是从几岁可以加入？
好，敦青舞蹈团他的一个舞者的年龄他都是台湾或国外的一个大专院校舞蹈科系毕业的毕业生所组成的一个团队。那虽然他们是舞者但近年来呢我们也把舞者的一个视野或者是他的一个位置慢慢的呢借由 很多的客席的编舞家或艺术家们从他们的身上吸收到了这样的经验，那我们也提供这些舞者们能够有创作的一个机会。
嗯，诶，刚才刚好有机会跟老师在进录音室前先聊到说桃园其实有非常多的舞蹈团体，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会桃园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舞蹈圣地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舞蹈团体，是因为有什么样的舞蹈班成立吗？
我想舞蹈班呢，在教育部的一个策划之下，在每一个县市里面，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配置。那最主要的是，我想桃花源啊，那我们常常桃园人都以爱恋桃花源为这样的一个荣耀啊。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主事者。也就是我们的所谓从以前的县市长到文化局，到各处的一个长官们，对于桃园的文化建设上面，非常的支持。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舞蹈团里面训练出了很多的人才。那无论是在日后的一个发展上面，还是他们在学习阶段里面参加教育部或者甚至于国际的芭蕾大赛里面呢，都拥有非常好的成绩。好，那可能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一个环境里面，就造就了桃园市的一个舞蹈的蓬勃发展。
嗯，那这一次的演出是由三个团体、三个舞团一起创作的，
是，
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中立青少年芭蕾舞团呢，是敦青舞蹈团的一个子团，那主要表演的项目都以古典芭蕾舞、现代芭蕾舞为主要的一个表演项目。那我们也都可以去意识到那。能够培养出一个舞者相当的不容易，他必须具备有从小很严谨的训练，而芭蕾舞就是各项舞蹈里面训练非常重要的一个舞蹈的艺术。那我们成立的这一个这个中立青少年芭蕾舞团呢，就特别的 focus 在芭蕾舞的一个训练。而敦青的舞者，我刚刚已经说明都是国内外舞蹈科系大专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同时他们也有很丰富的不管是编排还是表演的能力跟经验，所以呢，这些敦青的舞者呢，也是中立青少年芭蕾舞团的一个训练的老师。
所以其实是有一个有点像学长姐的脉络所组成的，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马尼拉的芭蕾舞团，对不对？
是。
所以你们是一直有在做这样子的跨国合作吗？
对。近年来我们台湾一直在文化部门里面推广所谓的南向政策，好，南向的一个交流政策。那主要跟马尼拉芭蕾舞团能够结下这样子非常好的情缘的原因，是因为中立青少年芭蕾舞团速度呢就通过了我们所谓亚洲的芭蕾大赛，各项亚洲芭蕾大赛里面台湾区的一个代表队伍。好，那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那。我们曾经到过香港或其他的地方去做国际上面的比赛，那成绩上面呢也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比赛当中我想除了比赛的成绩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吸收其他国家不同的一个艺术风格。那当然不管是我还是敦青的舞者，那甚至于中立青少年芭蕾舞团的一个选手我都非常的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芭蕾比赛的时候 不管是在 Masterclass 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个舞者的互相的一个交流宴会上面，我都希望这一群参与的人能够多多的以各国的艺术家们，有一些观念上，甚至于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愿景上面，能够做一个 互相的一个交流，或者是交换这样的一个意见。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缘之下呢，我们就认识了马尼拉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Lisa， 以及他们之前的一个编舞者非常有名的Shas Barroso。那几经我们国际上面的一个联络，那我们也很希望呢借由他们不同的一个芭蕾训练技巧，特别是这两位都是俄派，那我们都知道嘛，古典芭蕾俄派里面它相当的有它的一个历史，那这两位都是曾经在俄国担任芭蕾的舞剧的舞者的一个演员，那甚至于Master 这样子，那我们就聘请了这两位老师帮我们来台授课。那我们也曾经在三年前疫情之前那我们也曾经到马尼拉去做演出那之后呢缔结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睡美人这个芭蕾舞剧在桃园展演中心演出的时候，也请马尼拉芭蕾舞团来台跟我们共同演出。
嗯，所以你们已经是多年合作的战友了
，
之前演出的是睡美人，然后这一次演出的是胡桃钳，都是非常经典的剧作。那可是因为毕竟是跨国合作，好像听说你们之前还有用视讯来排练。
是的，事实上跟芭蕾马尼拉的合作呢除了睡美人还有今年的胡桃钳之外，我们也一起共同排练过所谓的吉萨尔浪漫派芭蕾时期的吉萨尔，这一个耳熟能详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芭蕾舞剧。那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当然面对面的一个授课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经验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由于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三年我们被疫情打断第二个就是由于地域上面的一个遥远，好，那我们舞团的行政也跟我共同的商量，我们如何的取得虽然在异地，但是还是能够把这个热忱互相的能够牵引在一起。于是拜于科技上面的发达，也拜于我们这一个疫情的这个产物啦就是在学习上面就是用视讯的一个方式那舞团呢也把这个视讯做得很好那老师在马尼拉，那我们的舞者在台湾，然后双方面呢透过视讯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
所以虽然有疫情或者是有距离上的限制，但大家都还是克服了困难，达成了这一次的合作。
是的。
那这一次要演出的这个胡桃钳啊，其实故事是非常有趣的。那听起来好像虽然是一个童话故事，但是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老少咸宜的一个作品。那这个故事呢，它其实背景就是在圣诞节，然后圣诞节小孩子最期待的当然就是圣诞礼物，所以在这一出戏里面的主角一个少女，一个女孩子，
是
那她得到的礼物居然是一个胡桃钳娃娃。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在讲这个胡桃钳的嘴巴很奇怪，因为这个胡桃是硬壳的，有一个很坚硬的外壳，所以他是要把这个胡桃放到这个胡桃钳的嘴巴，其实它是一个机关，可以把这个胡桃壳给夹碎。
是，
对，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娃娃不会长得多好看，因为它嘴巴就是有点像厚道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对对。那 这一个没想到这一个娃娃呢，哎，却带入他进入一个奇幻的王国。对，就是先跟半夜里面跟老鼠王展开大战，然后接着带着这个主角进入了一个奇幻的王国。那这就是这一出戏的重点了。这一出戏里面呢，他们进到这个奇幻王国里面以后，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仙子。对，而且都是美食甜点类的仙子。
是是是，哦，
所以光是这个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比如说他们会有巧克力仙子，那这些仙子他们就会表演世界各国的舞蹈风格，比如说巧克力仙子表演是西班牙舞曲，
是，
然后有茶仙子啊，当然就是中国的舞曲，
是，
还有拐杖糖仙子表演的是俄罗斯的舞蹈，咖啡仙子表演的是阿拉伯舞曲等等的，他们会轮番上阵演出，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制作。那我就很好奇了，哎，每一段舞蹈其实难度都蛮高的。而且制作起来人数也蛮庞大的，请问这一次演出总共会有几位舞者呢？
是的，一般来说，在古典芭蕾的一个演出风格里面啊，气势磅礴的音乐，好，我们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它是由知名的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一个创作这样子，除了音乐的一个气势磅礴之外，古典芭蕾舞里面人员的配置上面，从群舞的演员，双人舞的演员，三人舞、四人舞甚至六人舞，那每一个舞曲配置不同的人员，共同的打造一个完整的芭蕾舞剧，所以群演的这个舞者呢也相当的多，将近80名。
哦，全部在舞台上轮番上阵，将近80名。
是，
那你们有事先做一些甄选的活动吗？还是怎么样挑选舞者？
是的，舞团演出芭蕾舞剧肯定是有甄选这个筛选。那每一个舞者呢，都会有数年的芭蕾舞的专门的训练。那他从儿童到青少年都有，好，那当然他们的舞龄是不一样，那按照这样舞龄的不同，那我们也舞团也就配置了不同的舞码，让他们去担任这样的一个演出。是，
哇，听起来就非常吸引人，就是台上的舞者他们会扮演不同的仙子，而且还会有不同年龄层展现不同层次的舞蹈境界。
是，
对，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整个演出到时候你们会演出全本还是选段呢？
我们尽量的保持胡桃钳这个芭蕾舞剧的样貌，但是我们也会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做适合我们这一个活动里面长度的一个编辑。好，那但是呢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不管是女主角克拉拉这个小女孩获得的这个胡桃夹子嘛，胡桃钳这个礼物，然后非常珍惜她的这个圣诞礼物，就抱着这个胡桃钳就睡着了，然后引发的一连串的梦境，也就是童话故事。那之所以有这个故事才能够有冰雪王国才能够有后面的糖果王国。所以为什么都是那个非常可可的那一些糖果饼干姜饼都是圣诞节里面非常著名非常有名的一些象征。那也因为这些糖果那也就说明了它是一个童话故事。好，就更能够去把这个童话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像其中这个演出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唐梅仙子啊，她的音乐好美哦，
是是是，
对。然后唐梅仙子的出现哇，每次都是让人非常期待，而且因为她的段落又在比较后面，压轴的感觉。
是，
那不晓得团长您自己最喜欢整出戏的哪一个部分或是舞蹈风格段落？
好的，汤梅仙子在我们的一般的演出当中，因为她是属于首席的一个舞者，女舞者。那一般来说呢，有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在进行。有些团队呢，我们的第一幕里面的所谓的那个少女克拉拉她也就是后来汤梅仙子的一个扮演者，就是女主角。那有的团队呢，就是更落实在童话故事的一个鲜明度上面，她也可能这一个克拉拉这个小女孩，她是用演员或者是小少女去扮演。那当然在她的一个技术性上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担纲汤梅仙子的这个角色的一个任务，所以也有可能是由首席舞者去担任女主角。因为她在她的一个第二幕里面最后的时候呢，跟王子汤梅仙子跟王子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大双人舞的进行。那除了这一个主持人刚刚提及的这个汤梅仙子然后他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进入到了第二段嘛。那第一幕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所谓的雪花那到了第二幕里面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群舞叫花之圆舞曲不管在音乐舞蹈上面大家都为之惊艳这样子。那其中有很多的各国不同风情的舞蹈形式的演出那刚刚主持人谈到了巧克力那我们就用这个颜色上面的意象上面编排了所谓的西班牙舞嘛。或者咖啡阿拉伯的就是想象空间啦。那也谈到了茶茶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国那其中也有所谓的中国娃娃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舞蹈形式轮番的就是在糖果王国里面做献舞这样的一个表演模式那我想我最喜欢的一段是茶的部分，就是中国娃娃的部分那首先呢我想要提起的是我们台湾除了芭蕾舞的学习那当然他在他的一个民族风格里面，我们同时也学习中国的民族舞的民间舞蹈那在完全西方的一个芭蕾舞剧里面能够出现中国元素的舞蹈的话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亲切。那我也觉得我们不管是所谓的中国的舞蹈能够被这个艺术家们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题材，那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光荣。那对舞者们来说，因为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中国舞蹈，所以在表现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在他的神情上面或者他的手势肢体上面的一个灵活度都特别的入味。那由于他是娃娃带着两个身子在跳舞那我们这次也会有我们比较小的小朋友当然再怎么小也都五六年级了那担纲这一出中国娃娃的一个演出，那我想有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舞蹈的节目呢，也能够把舞蹈的特色增添的更加的有趣跟纯真。
那这一出戏虽然是以童话故事为背景，但是真的不是只有孩子可以欣赏，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来观赏，老少咸宜，因为它里面的音乐非常好听，而且因为里面的音乐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特色。那柴可夫斯基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写出来的旋律真的是非常的隽永，所以其实常常在很多的影视作品电影里面被截录选用。可能你进到这个表演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耳朵其实认识这些音乐，那么再借由你的耳朵让音乐来带你重新的用眼睛 用眼光来看这些舞蹈，所以本身音乐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演出。那再加上了这一次由桃园在地的舞蹈团体带给大家这样子的精彩的安排啊，里面有非常多不同风格元素的舞蹈，相信一定会是一个豪华的盛宴，是最适合圣诞节前夕来欣赏的作品。那这一次演出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下午2:30，演出长度是110分钟。
是，
对，请问中间会有中场休息吗？
是会的，会的。
嗯。啊，会有中场休息。那观赏年龄大概从6岁以上开始可以观赏这个演出。
是，
对。那购票呢也有很多的折扣，所以大家详细请上官网参考。然后售票是由两厅院系统售票。那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到桃园展演中心来欣赏这个胡桃钳。提早欢度圣诞节，我们到时候剧场见。
好，谢谢大家，欢迎我们台湾各县市的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舞蹈盛宴，谢谢你们，
谢谢。2023桃园铁玫瑰艺术节10月21日到11月26日推出10个节目，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4人购票享有8折，更多折扣请洽官方网站。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邀请大家一同来享受艺术的飨宴。